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its affiliated stations present Orson Welles and the Mercury Theater on the Air in The War of the Worlds by H.G. Wells.
1938年的10月30号，这一天是美国的万圣节。大部分美国家庭正在准备他们的晚餐，或者进行一些常规的家庭活动。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美国的 CBS 广播传来了他们的新的广播剧。广播剧的名字叫做《空中水星剧场》的第一集《世界之战》。这部广播剧由一位20岁的新人所主导、导演并进行广播，改编的是来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名的科幻小说。广播剧的开始播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大家好，这里是闲班电台，我是小明。今天节目的开始，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世界大战科幻广播剧的故事。20世纪的30年代呢，正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呢，使得美国的民众的生活呢，并不是非常理想，民众的心情呢，像惊弓之鸟一样。而在欧洲，希特勒政府刚刚上台，使欧洲的战争局势呢，也在一步一步的使全世界笼罩上战争的阴影。在这部广播剧的开播之前的一个月，罗斯福总统刚刚电话告知了希特勒，想邀请希特勒组织召开一个全世界各国参与的会议，来解决当下非常紧张的战争问题。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少政治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触动了这位20岁的制作人的神经。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他决定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改编为广播剧剧本。广播剧开播的时候，正是晚上8点到9点。因为直播的关系，所以很多美国普通的民众，他们当时并没有及时的收听这条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其实 CBS 公司呢，还是公布了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广播剧，那编剧是谁，导演是谁等等都说得很清楚。可是有些家庭呢，在不知不觉中就错过了这个开场，所以这也是后来这个广播剧能够名声大噪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的普通美国民众，他们觉得这个广播剧是真的。在简短的介绍性开始之后呢，这部广播剧正式开始。开始之后呢，他们模仿了普通广播中平时的一些天气预报啊、新闻简报呀，甚至播放了几首室内乐等等，和这个世界大战这个主题在开始的时候毫无关系。这部广播剧呢，一共是60分钟， 其中有三分之二呢是以这种新闻公告的形式去呈现，向观众暗示呢这个火星人，也就是这个外星人入侵地球的事实正在进行。而且呢整个广播剧呢是一个持续性的节目，中间并没有任何广告的插播，就更加增加了这个节目的真实感。节目进行到第17分54秒的时候，一开始正在播音室里为大家播报这个火星人入侵地球的主持人和记者，当时已经赶到了事出的现场。在现场他们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景象，包括外星人使用热射线攻击，人们的尖叫随后传来了信号的中断，然后留下了长达十几秒的留白。当时美国普通的民众在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都真的被吓到了，感觉到来自内心的恐惧。如今呢这部广播剧大家可以在油管上找到，有当年的录音版本，也有录音室的转制版本。我在下面找到了一些美国普通民众的留言，通过这些留言大家可以感受到当年这部世界大战对美国普通民众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下面我来为大家选播几条。第一条留言是呢，在我们全家收听这部剧感觉到恐惧之后，我的父亲很快意识到这些都不是真的，但是其他的家人都感觉到惊慌失措。我的父亲开始把电台转到其他电台看看他们正在播报什么，但是发现其他电台都在进行着正常的播报，并没有其他电视台去播报这个火星人入侵的新闻。那他呢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家人以及周围的邻居这件事并不是真的，大家在半信半疑中呢终究还是最后信了他。另外一条，一位美国的普通民众说，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他上5年级，然后我们班的老师呢为我们全体的学生5年级的小学生啊播放了这段广播剧。播放之后呢，我们的老师问我们，他说你们知道外星人在1939年的时候入侵了我们美国，当时呢使用广播剧这件事情把整个事情都录了下来，然后我们1939年的时候呢击退了入侵的外星人，现在才换来了我们幸福的生活，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当时这些5年级的小学生在2002年的时候听到这段广播剧依然信以为真，以为这件事情真的在美国发生过。后来下课之后呢老师才告诉他们，就我拿你们找乐呢。另外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1938年这部剧播出的时候他当时12岁，他和父母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两个兄弟一起在听这个广播剧，他们当时都吓死了。这两个兄弟以及父亲以及母亲还有他当时吓得根本说不出话来，除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一边听广播一边不断地在重复着一句话，咒骂那些该死的火星人。广播剧的时间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当时在广播剧里面播报新闻的这个记者和普通的播音员他们来到了事发现场，也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现场。他们在现场本来是要采访一些在现场的民众等等，但是当时呢火星人就对人类发起了这种热射线攻击，然后随着一些尖叫和混乱的场景之后，播报信号突然中断，留下了长达十几秒的留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精彩的片段。
Those creatures know what that means, what anything means. Wait a minute, something's happening. Humped shape is rising out of the pit. I can make out a small beam of light against a mirror. What's that? There's a jet of flame springing from the mirror and it leaps right at the advancing men. It strikes them head on. Lord, they're turning into flames. Now the whole field's caught up by the woods, the barns, the gas tanks of the automobiles.Spreading everywhere. It's coming this way now, about 20 yards to my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control, we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broadcast from Grover's Mill. Evidently, there's some difficulty with our field transmission.
好，以上呢就是一位来自美国的20岁的新星在 CBS 广播做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的故事。那位这位20岁的新星呢，就是奥森·威尔斯。在3年之后，也就是1941年，他拍出了让世界瞩目的电影《公民凯恩》。
Tired, gentlemen. But I brought you here for a reason. I think this little pilgrimage will do us good.
Chronicle's a good newspaper.
The Chronicle's a good idea for a newspaper. Notice the circulation.
495,000. Uh-huh. But, Mr. Kane, look who's working for the Chronicle. With them fellas, it's no trick to get circulation.
You're right, Mr. Bernstein.
You know how long it took the Chronicle to get that staff together? 20 years.
20 years? Well?
6 years ago, I looked at a pic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 men. I felt like a kid in front of a candy store. Well, tonight, 6 years later, I got my candy. All of it. Welcome, gentlemen, to the Inquirer.
所以说，奥森威尔斯呢，一定是美国的天才。在2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百老汇崭露头角，在表演上、编剧上、导演上等等的各个领域呢，都展现出了他的天赋魅力。在20岁的时候，这部《世界大战》更是让他在美国群众当中呢声名大噪。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在美国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据说当时呢，这个收听率高达35%啊，接近35%，也就是说，很多美国人当时都收听了这个节目，并且信以为真，以为当时这个火星人入侵地球呢是真的。甚至后来呢，奥森威尔斯专门呢，就是 CBS 觉得他们好像闯了什么祸，就是弄假成真了，那需要有一个人来担负这个责任，于是他们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年轻的奥森威尔斯身上。那奥森威尔斯呢，在一天之后呢，在 CBS 广播里面发了一条类似于道歉或者是说这个解释的这么一个新闻，就是说，就当时在10月30号播出的这个世界大战其实并不是真的。最有意思是在这个播出了之后，依然有很多的民众他们并不买账，他们相信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前面提到的当时的世界战争氛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以及当时美国经济的问题，所以很多民众呢他们并不买账。好，前面聊起的这一段呢，其实像是想跟大家展示一下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的广播界他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创新精神去做的这样一部广播剧的。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呢，电视还没有普及到每一个家庭，而广播呢是人们获取消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那个时候美国的创作者呢，也是在美国的广播里用各种方式呢给大家提供这种娱乐的方式。那么到了今天，广播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消息最重要的方式，但是播客呢依然是我们获取消息一个的方式之一吧。但是呢，我们看今天的广播剧，不管是说美国的也好还是国内的也好，可能很难达到那个时候的制作水准。所以呢，这也是让我思考到了这个做播客的一些可能性吧。因为其实从我做闲班电台的第一期开始，包括到现在，我觉得闲班电台在形式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也就是保持着一个以脱口秀啊、对谈、聊天、谈话的形式的这样一个存在。而且呢，在我在一些播客平台上听其他的节目，大家也是以这种形式存在。当然并没有说这个形式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于这种收听方式了。那我们可能那么我这几天呢，在看了这个关于世界大战的这个小故事之后呢，其实也在想关于这个广播也好，或者从 podcast 播客这个形式上来也讲也好，其实可以希望呢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或者一些有编剧导演能力的朋友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尝试对播客进行一些形式更新的创作，那能够使这个声音媒介的形式展现出更多的生命力和延展力。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为什么 大家已经听到了第一期，今天这是第二期，我开始尝试自己通过剪辑和录制的方式去尝试一个人做的节目的全新形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在这个新的形式里可以打破很多这种对话的边界，可以让这个对话的形式呢比起对谈能够拓展出更新的方式，也能让大家呢了解到更多的有趣的故事和资讯。那么在制作这两期的节目的过程中和这几天呢，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人的节目、两个人的节目、三个人的节目，这些节目的这个方式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通过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也思考了很多关于创作者写作的一些问题吧。首先呢，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进行大量的谈话，那么其实谈话呢也是播客这个东西最简单的形式，因为有谈话，有思想的碰撞，有语言的交流，我们把它录下来，那这个可能就是播客的基础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谈话的过程中，尤其是两个人三个人的谈话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谈话就是对彼此说的。我这么来用另外一个形式来描述这个概念吧，好像我们之前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概念哈，就说如果我们两个人旅行，或者你跟朋友吧三三两两出去旅行，那么你的旅伴就是你的朋友。那当有一天呢，你决定你背上背包独自出门旅行，那么你的旅伴就是全世界。那这是一个有点浪漫的说法，其实这个全世界所指代的是你在旅行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未知的事情，有可能会遇到新鲜的人、遇到新鲜的事情。那其实呢，在旅行和谈话节目的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之间有着一些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这也是我在自己录这两期节目的时候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因为之前我的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胖子和曹瑞，包括也有一些嘉宾，在跟他们录节目的时候呢，那我的大部分的话呢其实是说给他们听的，或者就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呢要考虑他们的感受，相反胖子跟曹瑞他们在录节目在说话的时候也要去考虑我的感受。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跟我们的同龄人、身边的好朋友去聊天谈话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顾忌，因为我们之间的信息呢是比较对等的，平时关注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也都是比较对等的。比如说我在跟曹瑞对话的时候，比如说我忽然提起了某个导演的名字啊，在这儿随便打个比方，就说奥森威尔斯吧，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导演，那我不会去花时间跟曹瑞解释那到底谁是奥森威尔斯，那奥森威尔斯是谁，因为在我的内心中我知道这个信息曹瑞也是掌握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更信息对等的这种角度上去对话。那我们再举一个稍微极端点的例子，比如说在跟家里的一些长辈，比如说我在跟我奶奶对话的时候，因为我奶奶是一个这个40年代生人，然后呢年龄比较大了，同时呢受教育水平又相对低一些，那我跟我奶奶对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想给她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要其实经过更多的思考，在组织语言的时候也会用更多的这个更简单的语言、更简便的语言去试图向他传达一些信息，因为我知道我奶奶可能有很多比如说现代啊、当代的词汇啊、网络流行词啊等等，这些就他是可能接收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理解上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呢那你就会选择用更简单的语言去跟他解释这些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沟通的时候和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关系的人在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我们回到录播客这个话题，这些年做播客的一些小小的经验中吧，在和不同的嘉宾啊、不同的人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去或多或少的站在嘉宾的角度上去思考，去想你们这次节目的录制啊、这次对话呀、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能做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尤其在一些相对比较陌生的嘉宾跟他们对话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因为你们的平时生活的交集比较少，所以你很难去掌握另外一个人他所有大脑中的这些信息，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这种 叫信息茧房了，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合适吧，可能不太合适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他的信息的一个存储库。那我们的其实在对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调动出对方的这个信息存储库中最精彩最有意思的内容。那如果这个调动的好的话，那这就是一期非常精彩的嘉宾类节目。那如果调动的不好的话，可能这期节目就会稍显得沉闷或者无聊。我想这也是咱们这些听众吧，我每一个听众包括我自己在听播客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同样一个嘉宾可能他到不同的播客节目中去做客的时候，那主持人的和他的熟识程度、主持人的水平、主持人的学识和修养等等，其实呢决定了这个播客节目虽然是同样一个嘉宾，但是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彩程度和高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有时候并不是嘉宾不够好，而是主持人的调动能力不够高。那说回到这个最近我在尝试的这个一个人做的节目吧，就是现在在跟大家说的这期节目。其实我在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感觉和两个人三个人做节目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其实在你说话的时候，你在说话跟大脑，你的思想停留在大脑中，跟你把它组织成语言说出来，最大的区别是你要在脑海中假设一个听你说话的对象。那在一个人录节目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脑海中假设的对象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各位广大的听友们。但是呢，作为我来讲，我并不能想象出各位听友大家是什么样的年龄啊，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啊，什么样的职业呀、等等这些。所以呢，我只能把大家假设为一个普通的大众吧，就是其实你是并没有针对性的，你只不过在和这个世界，就我回到了我们之前那个可能比较浪漫主义的说法吧，就是你在跟世界说话，因为你并不知道谁会去来听你的这期节目。我觉得我的这个对话其实与其是说在跟世界说，那其实也是在跟你自己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些作家或者作者他们在写作时候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写作其实是一个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过程，那当然你也不知道未来你的作品发表出去之后有谁会读到你的作品，那读到你的作品的这些人会怎么想。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写作，就是说文学作品最对应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书写模式就是情书了。因为情书呢是非常私人的，是一个男性写给女性或者女性写给男性这种非常私人之间一对一的这种书写模式，它是非常亲密的，可能甚至这里面有一些暗号话语是只有彼此听得懂的，就是你可以有很多非常私人的一些写作方式的运用。那可能在这个文学作品的写作中吧，那是一种大众化的一种东西吧，就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在，其实我感觉像是一个反义词一样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It's a plea, it's a petition, it's a kind of prayer. Hope it does as I have planned. Losing her again is more than I can bear. Kiss a cold white envelope.Press my lips against her name 200 words we live in hope Sky hangs heavy with rain Love letter, love letter Go get her, go get her Love letter, love letter tell her, go and tell her. A wicked wind whips up the hill, got a handful of hopeful words. I love her and I always will. The sky is ready to burst. Something I did not mean to say. Said something I did not mean to say. Said something I did not mean to say. It all come out the wrong way. Love letter, love letter. Go get her, go get her. Love letter, love letter. Go tell her. Go tell her. Rain your kisses down on me. Rain your kisses down in storms. And for all who come before me, in your slowly fading forms, going out of my mind, will leave me standing in the rain with a letter and a prayer whispered on the wind.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Oh, baby, please come back to me.
那其实呢，在这两天制作这种一个人的节目时候呢，其实我感到了更多的是语言表达上的一些自由，因为在你自言自语，或者说在你不确定你的谈话对象是谁的时候，那你的表达呢，其实会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因为你可以畅所欲言地说自己想说的一些事情。那这种表达呢，也确实让我感到了在这些做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快乐在里边。那我也是希望呢，能够把这种快乐的单纯的表达方式传达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未来自己的生活中能找到一些独特的对话方式，不管是说跟自己对话的方式，还是和他人对话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只有我们选择了一种最畅快最轻松的表达方式，那你才能最好的将自己的想法去抒发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能获得到很多快乐。那其实除了这种语言或者说文学也好，其他的艺术形式呢，也有很多这种畅快淋漓的表达方式。2023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是在马德里，第一次参观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普拉多博物馆里面呢，收藏了非常多的西班牙和欧洲的美术艺术的瑰宝。在这些美术作品当中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这个维拉斯凯兹的《宫娥》这幅画。大家如果手头现在有手机，或者在坐在电脑前，可以打开一下《宫娥》这幅画。就这幅画是非常有名的，我相信如果平时对美术艺术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见过这幅画。那我呢，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美术生，对于这个艺术啊、构图啊，也并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当时呢，在听了关于宫娥这幅画的介绍之后呢，还是呢，在这幅画上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因为这幅画呢，是利用了一个画内和画外的一个位置关系、空间关系，让人理解到了美术作品中的非常独特的一种方式。画中呢有大概是1、2、3、4、5、6、7、8，应该是8个人物吧，不算镜子中的这个国王菲利普四世和他的王后。在这些人物当中呢，其实有绝大部分人物，他们的视觉视线的焦点是站在画前面看画的观众。 包括维拉斯凯兹画这个画家本人以及这个画面当中的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小公主，他们都在用这个目光来看着你。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当你就是其实有点这个克苏鲁的那句话吧，当你在凝视这幅画的时候，这幅画也在凝视你。那画家维拉斯凯兹呢，正是用这种方式呢，将这个观者，就是这幅画的观看者和画中的人物和画中的场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通过这幅画中的镜子中的两个人物呢，我们知道其实当时站在这个画的空间之外的人正是个维拉斯凯兹的雇主，也就是国王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以及他的这个王后吧。而且呢，我们当时就以他们两个人的视角去看到了这个整个宫廷中的这些人物他们的一个形态以及他们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是一种通过一个简单的美术作品，当然我说的简单可能是比起这个现在比较多样化的多媒体复杂的艺术形式，而并不是说这幅画作画得很简单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这个美术作品是如何通过这种位置空间的关系来让这个观者能够参与到这个画作的创作当中。那这种东西，这种技法呢，也在后世的其他的艺术作品中、画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维拉斯凯兹的这幅宫娥真的是在欧洲的艺术美术在作品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当时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是在普拉多博物馆的时候，因为这幅画的画幅非常的大，我没记错的话它的画幅应该有长达3米左右吧，3米2，2米8大概是，所以是非常巨幅的一幅作品。那你站在这幅作品的前面呢，你很难不被这样一幅画当中的这个画面所震撼到。那我们把话题说回到电影吧。其实后续吧，在我不知道有多少电影的开始，或者有多少电影导演他们在创作当中的时候会将银幕外的观众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思考过一个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电影的观众，其实我们的视角是在摄影机的背后去看这些拍摄出来的场景。那么坐在摄影机背后的人呢，其实是摄影师和整个导演组和一些其他工作人员。那站在舞台上的人呢，其实是演员这些人。也就是说，第一部电影在设置录制的过程中，导演所看到的视角也就是观众所看到的视角。那么一位导演他如果想把一个作品能够更好的呈现给观众，那他一定是一个能够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考虑观众的需要，或者为观众呈现出一些有意思的画面的人。那这些人呢，就是一个不能说是好的导演吧，那至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导演。所以聊到这儿呢，我想以一部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吧来聊一聊，就是之前的这个话题。就我们从之前，我们前面从这个世界大战的这部广播剧，然后聊到了这个维拉斯凯兹的宫娥，那么现在我们来聊一聊李沧东的电影燃烧。大家知道这个《燃烧》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燃烧》，或者有多少朋友呢在看过《燃烧》之后呢去读了《烧仓房》这篇文章，或者有多少朋友是先读过《烧仓房》这篇文章之后再去看《燃烧》这部电影。其实我在对比了看了这个文字和电影之后呢，我觉得李沧东对于《燃烧》这个作品的改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就是他达到了一种将文字去拍成电影之后，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出的魅力，超越了这个就是说村上春树在创作《烧仓房》这篇文章时的他的创作动机，他想给观众呈现出的那种 模棱两可的感觉，或者都市传说的感觉。那李沧东再把它改编成电影之后呢，将它呈现得更加的复杂化，更加的精致化，也让观众体会到其中更深刻的一些意味。那《燃烧》这部电影的大致剧情呢，我就不展开慢慢讲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呢，我把它更愿意归纳成一个都市传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总之呢，就是讲述了以男主人公的视角，然后呢，他去观察他生命中出现的一位女性，后来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位男性，对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些日常发生的一些故事。那在这些故事中呢，这个男主人公，也就是我们的第一视角的这个人，在这个故事中呢，他感到了很多迷茫，感到了很多不确定性。在这种过程中，他一个去试图去探知，去解开这个谜题的一个过程。那也是，其实他的视角呢，也就是我们普通观众，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看到了这个女主人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去试图解开的这个电影里面错综复杂的一些答案，或者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些我们想要去解开的答案的一个过程。其实电影的开始的前半部分呢，故事还相对是比较正常。那一个男生，他在街上突然间遇到了他很多年不见的一位同学，那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呢就迅速的跟他变成了这种暧昧的恋爱关系。那这到这儿的时候还比较正常。这个电影变得不正常呢，是从这个女主角她要去非洲旅行，那她从非洲旅行回来之后呢，这个电影里呢忽然出现了第二位男主角，这个故事慢慢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观众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所不了解的是，这位女主角她去了非洲之后，在非洲这几天的旅行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只不过是由女主角回来之后，她通过讲述的形式把这个在非洲发生的事情传达给了男主角。而电影最有意思的是呢，她在拍摄的过程中，通过演员非常细致入微的表演，这个眼神微表情的传达，让你感觉到这个女主角并没有把在非洲发生的所有故事的全貌传达给观众，或者说男主角，大家其实并不知道在非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女主角在给她讲在非洲发生的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声泪俱下，有时候又非常高兴，就是情绪的波动起伏是非常大的。同时呢，跟她一块从非洲回来的这个男二号吧，又带着一些非常有点诡异吧，又有点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微笑，就让你觉得事情的原貌并不是这么简单。那在这次旅行之后呢，整个电影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虚无缥缈，比较充满悬疑张力的这么一个走向。那后来伴随着女主角的消失呢，整个故事也进入了这个非常精彩的篇章。其实呢，这个在非洲发生的故事呢，也决定了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之间他们关系的一个走向，以及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个男二号和女主角之间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一个走向。正是因为这个非洲旅行的这个缺失，这段情节的缺失，所以使我们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无法展现出这个，你无法了解到这个电影的全貌。那这一段情节呢，其实它是发生在银幕之外的，它是发生在这个电影之外的。那它呢，这段情节就构建起了我们自己观众的一个想象力。那其实在电影创作中呢，包括《燃烧》这部电影，除了这个非洲旅行的这个情节的缺失，这个电影中还有大量的其他的这个情节的缺失。那这些缺失呢，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这种美术作品上，尤其是我们中国美术画国画的这种留白的方式，向大家呈现出了这个作品的这种多元性和它的这种让你思考的一些方式。那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的这些情节，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情节，那每个观众呢，在自己的脑海中，你会通过你自己的逻辑和你自己的理解，你会构建起这些不存在的这些情节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用这些情节和你在电影中实实在在看到的场景、对话、演员的表演，你把它联系在一起，来构建出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那么在这样的理解的过程中， 这部电影它就从一个导演拍摄的作品形成了每个人自己脑海中的独特的作品，就是说你将这部电影转化成为了一部属于你自己的私人的故事。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会问我，在平时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我，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那我可能会说，哎，我喜欢燃烧或者说跟燃烧类似的这种电影。其实我是想在这里传达的是，像燃烧吧，以这部电影为例，很多的电影导演或者说很多的电影，那么他们所给我们传达出来的意义，就是他在电影的作品中给你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的空间，大量的留白，或者是说他将留白的空间和电影中展示出来的情节空间，就像一个精彩的厨师一样，他知道那个哪些菜我是要让你吃到的，那哪些菜呢，我是要把这个调料的味道是要让你若隐若现的，是让你感觉吃到了又感觉没吃到这样。那在当你得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作品之后呢，你是能有一种，你是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反复的去回味这部电影，最终将它转化成你非常私人非常有趣的一种回忆。所以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呢，作为一个电影作者或者是说作为一个电影的导演，他最大的诚意就是对于观众的思考能力的一种尊重和鼓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很多比较商业化的粗制滥造的这种商业电影或者比较流水线化的电影时候，会有时候觉得它虽然可能画面非常的精彩，打斗场面非常的激烈，但是却给你留不下什么思考的空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更愿意去说，虽然这部电影在经济上在钱上可能对得起你的电影票，但可是呢，在创作的动机上在诚意上，这个制作团队也好，这个导演也好，其实并没有给观众非常大的诚意。好，那电影呢是出现在这个20世纪初，到现在呢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这些100多年历史上的这些导演们呢，他们也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开发电影的更多的可能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电影这门艺术是究竟让我们如何获取快乐、获取感动的。那到了新世纪之后呢，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说给予观众思考能力的鼓励和尊重当中呢，有另外一批作者，他们呢去贡献出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因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这种可能性它在不断的变化着。那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呢，就是电子游戏。那电子游戏的雏形呢，就是桌游。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电子游戏和桌游的制作者，他们所表现出的诚意是什么。去年呢，也就是2023年，我主要玩的一个电子游戏呢，一个是《博德之门三》，另外一个呢就是《赛博朋克2077》。这两部游戏是在我去年的游戏体验的过程中玩的比较多的游戏。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另外一部这个非常精彩的一部RPG 游戏，叫做《极乐迪斯科》。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玩过这个游戏啊。当然，今天我们重点不是说《极乐迪斯科》，因为《极乐迪斯科》这部游戏如果说起来的话，那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和思考的，因为它留给我们每一个玩家，你的这种思考的空间和创造力延展性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今天在这儿，其实呢，着重想说的呢，也不是这两部游戏，就是《赛博朋克2077》和这个《博德之门三》，我们就简单的来讲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在《赛博朋克2077》里面呢，它像现在这种沙盘类游戏也好，或者说这种开放世界类的游戏也好，因为整个世界 当你做完这个捏完人之后，创造出你的主角之后，当你站在这个游戏制作者开发者为你呈现的整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你站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你对于游戏的这个无限的可能性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有一些指引性比较强的游戏呢，它一开始会跟有一个类似于教学的过程，在教学的过程过去之后呢，游戏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可能性，让你在这个游戏中去先做什么任务，后做什么任务，去展开哪一条剧情线，你想跟哪一个 NPC 去发展出新的剧情、新的故事、新的情感，基本上都是由玩家自己决定的。那么像在这比如说这个塞尔达这种游戏里面呢，它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任务的指导性，那你的自由度，你玩家的选择性其实是更多的。在这个整个游戏的体验和过程中，你所想玩到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完全是玩家自己去决定的，玩家自己去自己去引导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电子游戏也好，还是桌游也好，他们给这个玩家提供的最大的成就，他们这些游戏制作者所表达出来的最大的诚意，就是留给玩家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就是并不是说让你去枯燥的完成这个游戏，而是这个游戏是希望开发出玩家他自己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制作者的诚意。上次呢，在第一期的这个节目中呢，我提到了这个阿卡姆 Horror， 也就是这个 AHCLCG， 就大家如果对这个我后面讲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或相关的网站上去搜索这一溜英文，大家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个游戏的信息。阿卡姆 Horror Living Card Game， 其实它的翻译就叫应该叫这个鬼阵奇谭成长式游戏卡牌的这样一个游戏吧。大家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游戏的话，我在这儿呢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游戏游玩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大家平时对这种卡牌类游戏感兴趣的话，大家如果玩过这个比如手机上玩过炉石传说，或者在电脑上，或者玩过一些类似于万智牌啊、宝可梦啊、游戏王啊等等这些游戏规则呢，其实当中他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相通之处。如果大家对这些规则或多或少的理解，或者曾经参与过这种桌游的游玩的话，可能我后面要说的呢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首先呢，我觉得阿卡姆 Horror 就是鬼阵奇谭的这个桌游呢，它和其他的这种卡牌类游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并不是一个对抗类的游戏，而是它是一个合作性的游戏。那这个呢，也是我在当时选择一个这种大部头的桌游，就是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选择。因为之前比如说在打魔兽世界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组队去打副本啊这种角色，就是喜欢这个 PVE 而不是喜欢 PVP。但是很多玩家呢，我也知道大家是喜欢这种 PVP 的，喜欢这种对抗类型的游戏，比如说像这个宝可梦啊、万智牌啊、游戏王啊等等这游戏，它更趋向于就是玩家和玩家之间互相的对抗。所以呢，这个阿卡姆 Horror 的这个游戏的胜负呢，是一个团队的胜利。你需要和2到4人这样的一个游戏中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合作去完成这个游戏。但是呢，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呢，你的这个游戏的推进是通过这种场景卡牌、故事卡牌的方式，由这个桌游的制作者他们提前帮你写好的这个故事脚本去推进你们的故事流程，然后玩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去收集线索，去和你遇到的一些怪物去进行对抗，然后保证自己能够在这个故事中生存下来。当然生存下来是第一要务，那之上呢你再去破解谜题，去拿到你想拿到的线索，或者拿到你想拿到的宝物，然后同时呢再杀一些怪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体验游戏的乐趣。那么像这种 Living Card Game， 就是说这种成长式卡牌，它留给玩家的这种可能性和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在阿卡姆 Horror 的这部卡牌里面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角色牌组的这个自主的创造能力。因为在这个游戏中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去使用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探员的角色。那这个探员的角色呢，它实际上是由一个我没记错的话30张左右的技能卡牌 和物品卡牌组成的一个牌库。那在这个牌库里面呢，你通过不断抽牌打牌的方式来使这个人物进行一个成长。比如说你抽到了一张武器牌，比如手枪或者一个棍棒，然后呢你抽到了一些技能牌，比如说我第一期节目里边提到的那个重拾信念，它就是一张特殊的技能牌。那你将这些武器牌啊、技能牌啊等等这些牌在游玩的过程中进行组合打出，然后呢使你的这个人物有了一种在这个电影或者在戏剧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和演出，来在这个故事中体现你的能力和价值。那么这30张左右的这个牌库呢，是大家可以进行自由的随意构建的，但是呢这个构建呢是要建立在你对这个游戏有一定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游戏呢会给你一个推荐的基础牌库，在你玩过3到5次之后呢，你开始对这个规则比较熟悉了，开始对你的角色有了自己的理解，开始对这些技能牌啊、武器牌之间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有了理解之后，你就可以去自主的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牌库，将你的理解去发挥出来，发挥出你的创造力，然后呢创建出属于你自己的牌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游戏呢它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游戏的可玩性，也是让玩家感受到了这个游戏里面的魅力。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和随机性。因为呢在游玩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去某一些场景去推进故事，会在某一个场景里面去寻找线索去开发，那么这些故事的场景都是通过这种场景卡呀、这个情节的推进卡呀等等这些形式呢去存在的。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些首先这些场景卡和这些遭遇卡，遭遇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随机事件了，怪物等等这些，首先它都是通过随机的方式呈现的。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吧，有5张场景卡，那这个游戏呢一般它会给你提供8到10张的游戏卡场景卡，那你每次在玩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只能从里面随机抽出5张，将它组成一个今天我们所要玩的一个场景。那其实呢就是这个游戏的可玩性也是大大增加了。那你在如果你想要体验更多的这个游戏的场景，你需要去更多次的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在我之前说到的，因为你的角色的牌组你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那你每次合作的玩家大家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玩家操控的不同的角色，再加上不同的场景，所以使这个游戏一方面就是说它的游戏的设计者当然是设计了一个整个游戏的背景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克苏鲁概念的一个恐怖类型的游戏，但是在实际游玩当中的每一个玩家，你或多或少的是可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构建，加入到这个游戏的创造，在玩的过程中去发明你自己独特的游玩游戏的方式，使得这个游戏呢有了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从这个广播剧这个世界大战呢，最后一直聊到了这个阿卡姆 Horror Living Card Game 这个游戏。然后呢这个系列的节目呢，今天我自己制作了2期吧，然后呢第一期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我在今天呢就不在这儿念了吧，如果未来有3期的话，我会给大家念一下，跟大家交流一下。但是我也希望呢能够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呢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类型的节目在收听起来大家有什么感觉，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希望大家能在下面给我多多的留言。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回头见。